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5月3号，市场呢一直都在关注着联储啊今天加息政策，所以今天市场所有的动荡都是围绕着联储政策来去上下波动的。今天呢高杰的节目呢是分成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呢高杰会给大家去做一下今天市场的报告，之后呢我们会请 Rex 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联储的分析的每一句话哈，它的这个联储的今天像预期一样去增加了0.25个基点，那么接下来呢它又有一些对于未来涨息的这一部分呢，怎么讲，就是释放了未来到底涨不涨息等等各方面的一些看法，那么这个呢对市场呢也对它有所解读吧。那我们会请 Rex 呢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分析。而且呢我们看到地区性银行啊现在它的风险呢并没有完全消失，今天 PacWest 这个区域银行哈，它呢盘后暴跌了57%，因为呢他透露出来他也在寻求呢被收购或者是融资等等这个策略，所以我们看到呢整个哈连累今天的银行股呢也是继续呢大幅的下跌。今天我们看到哈联储加息日呢不出预料之外，美联储将利率提高了1/4，政策声明呢也使用了暗示哈暂停加息的这种语言，但是呢也说为必要的时候的进一步加息敞开了大门。决策者们是说哈，通胀仍然很高，美国银行体系呢是健全和富有弹性的。那么他这句话呢也遭到了市场的质疑，认为他们是撒谎。但是呢，决策者呢也承认家庭和企业的信贷条件紧缩。所以呢，在鲍威尔的评论接近尾声的时候呢，股市今天其实是一路呢是小涨的，直接呢就转为逆势走低，银行股呢也反转走低啊，直接延续了昨天的跌势，增加了整个的市场的痛苦。随后刚才我说到的哈，这个 PacWest 这个银行的股价呢，干脆销售报告哈直接就跳水了。包括盘后哈，那这是今天我们一些市场的主要的情况吧。啊，美股道琼斯指数今天下跌了啊，最后收盘全部都是下跌，跌了270.29点，跌幅呢是0.8%，收报33,414.24点。标普500指数下跌了28.83点，跌幅0.7%，收报4,090.75点。纳斯达克下跌了55.18点，跌幅0.46%，收报12,025.33点。费半指数今天也下跌了39.48点，跌幅是1.32%，收报在2,957.37点。科技五大天王走势呢也是涨跌互见，苹果跌了0.65%，苹果明天将接受重大的考验哈，到底它的业绩会怎么样。 Meta 今天跌了0.92%， Alphabet 涨了0.09%哈，亚马逊今天是涨了0.02%，微软跌了0.33%。道琼成分股呢只有五档呢是收红的，剩下全部走跌。一个呢是安静哈，跌了2.82%，摩根大通跌了2.12%，把昨天的涨幅呢已经基本收回。雪佛龙油啊，今天油价全部是大跌啊，有跌呢2.01%，高盛跌了1.42%，IBM 跌了1.37%，继续下跌哈，强生跌了1.31%，开拓重空跌了0.23%，迪士尼涨了0.26%，Merck 它是涨了0.28%，Verizon 涨了0.82%，Intel 涨2.96%啊，Intel 今天涨的比较多，费半呢今天 AMD 也是跌了将近10%哈，它的这个业绩昨天我们给大家分析过了，还有呢。高通也跌了2.82%，Wolfspeed 呢是跌了5.26%，美光跌1.6%，德仪跌0.36%哈 ，NVIDIA 跌了1.45%，应用材料呢今天也应用材料今天涨了1.01%哈，今天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哈。台积电今天是在台股的 ADR 当中，它一家独黑，跌了0.31%。今天的费城银行指数哈继续跌幅扩大哈，今天又继续收跌了近2%，摩根大通跌了2.11%，高盛跌1.5%，摩根史丹利跌了1.78%，花旗跌了0.7%，富国银行跌0.49%，Western Islands 今天继续跌15%，昨天跌15%，今天续跌4.4%。刚才我说的太平洋西部哈，PacWest 呢直接跌了 2%，但盘后跌了近57%。今天呢还公布了小非农以及呢 ISM 指数哈，这都是今天整个的经济的情况。那接下来呢，高杰就邀请 Rex， 我们详细的呢做以上的，特别是联储方面的一些分析哈。今天刚才我说了，原油今天也是大跌的，像 WTI 六月原油期货跌了 4.27%， 现在每桶呢是68.6块，布伦特七月原油期货跌 3.97%， 每桶呢是72.33块，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哈。纽约黄金今天呢，昨天涨 1.6， 今天呢继续收高 0.7 哈。然后我们看到现在每盎司是$2037，继续冲高，创下了从4月13日以来最活跃合约的最高收盘价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经济形势啊，大家是不太看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专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Rex 你好。
哎，高经理，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么昨天到今天，我们大家都在关注着联储的会议哈。不出意料之外，它的确呢就是涨了0.25%，但是它的这个发言呢，也请你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分析。那么市场呢，最终它为什么释放出啊这种？其实我觉得它那个说话呢，是很正常的呀。但是市场一点就觉得好像这不行了，他们可能还会要加息，然后马上呢就是跌下来了，尾盘直接就甩下来了。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分析吧。
好。那我想联储局如预期的调高联邦基金利率一码到 5.5% 到 5.25% 之间，然后他也在这个声明稿中拿掉了这个暗示进一步加息这句话。所以当这个声明稿在就是我们到下午两点就是我们加州这边是11点的时候出来的时候，这市场事实上是以正面来对待，因为他拿掉了这句话，表示说在未来下一次呢，在六月的时候呢，是有可能会暂缓加息，那不过在这个记者会的时候啊，就说所以我在这个声明稿的时候，市场是上涨。那记者会在初期的时候啊，也基本上也是持续的上涨啊，就虽然有一些波动，但是基本还是在一个基本上还是收高的哈。但就是说这个鲍尔的讲法就是说是他就把这个暂缓加息拿起来，但是未来要看经济数据来决定是不是进一步紧缩，那么他也就是说未来政策是 data dependent，就是说看未来经济情势来做调整，那真正的这个转折点呢，事实上是这个 Bloomberg 的这个记者 Mike 问了一个问题，他问说我们在市场已经 price in 在未来是要降息的，那么跟联储局这个看法不大一样，那请主席请他觉得这个市场的情形，跟联储局不一样的状况下，还有什么想法？那么，当在这个时候呢，这个鲍尔就讲说，因为其实这个市场有市场的解读，但是我们认为呢，通货膨胀呢比预期的还要再顽强一点，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其实并不考虑降息。没有考虑这个就是 cut rate 啊，这个情形，所以当他这个讲到这个东西以后呢，市场就从这个点开始一直反转下跌，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的市场呢，已经在反映，就是说联储局在今年，不只是要暂缓升息，而且是要降息的。如果我们看这个六个月，就是说六个月的这个利率的话，其实他也会预期他至少应该会再降至少一码到两码，就是说如果这是市场上的看法，但是如果从更长天期来看呢，是预期还会降更多，但是从联储局这个主席鲍尔的讲话来讲，他是现在不考虑，他们也没有讨论，是不是会要降息这件事情，他们当然是说有委员提到是不是要暂缓，不过说基本上在这个点上他们是停看听，就基本上是看未来的经济，他并没有放松说绝对在未来一定是暂缓的，还是说如果说这个我们要看未来的资讯呢，再来决定是下一次是要加息还是要暂停，所以整个态度来讲，这个语气上还是比较鹰派的，所以市场在这个最后的一小时基本上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走势。
嗯，其实鲍威尔和那个联储的态度，他们始终是我觉得还是比较一致的吧。反倒呢，市场这种乐观情绪，我们之前在上周也分析过，华尔街叫做看跌派或者是鹰派，叫做劝降派，告诉你们市场不要过度乐观。联储呢一直都是怎么讲，就是态度是很坚决的，他们降低通胀的决心还是够的。如果不是这次有这个地区银行性的这样一个事情的话， 可能联储还是继续啊透露我们要升息，要升息，只不过是这一次第一周一的这个第一共和银行还在出事情，我想对这个联储呢压力是非常之大的。那现在呢这个市场不抱任何幻想了，那么其实大家更关注的呢就是它这样的话是否会造成一个经济的衰退，包括呢我看到这次记者会当中鲍威尔呢也对此做出了他的解释，能不能谈谈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对，其实现在就是市场上认为说，哎，你这个银行中小型银行已经纷纷在出事情了，你怎么利率还在持续往上升啊？所以很多的这个记者都不断在讨论这个问题，都在询问这个问题啊。像 CNBC 的记者也在问到说，哎，你这监管制度是有一套，那这个升息这边有一套，这两边有没有整合啊？好，你一边在那边升息，到这个中小银行就出了问题哈。那当然，对联储局来讲的话，它所以在这次的讨论呢，基本上是很多都集中在这个中小型银行的这个信贷紧缩的问题啊。那不过联储局的回应就是说，像这个矽谷银行出事这件事的这个突然间这么快的挤兑，确实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啊。所以他们在未来也会加强监管啊。那现在这个副主席也开始在研拟一些政策，看是不是可以及时的知道啊，这避免未来又发生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就是问题还有他的回答呢，可以看出，在未来似乎这个信贷紧缩就是信贷市场的紧缩是一个必然的哈，也就是说，主管机关会加强监管，让他们比较不会出现问题。然后呢，这个银行自己也会开始放缓信贷的这个金额哈，所以整个信用市场是会紧缩的。所以这对未来市场是有一定的影响，只是说现在这个影响呢还不是很确定哈。在他们这个声明稿上也有看到这一句话哈，就说这个情形呢还不知道它的影响有多大，可是从他的字里行间和他的讲话也看出，他们其实最关心的是这个中小银行的问题啊，这信贷持续紧缩会不会造成未来经济的影响？
这个我们想请您给我们来进一步解释哈。那对银行来讲的这个信贷紧缩，那么对于一些这种需要信贷的啊，这些小生意啊，或者是其他公司，如果这个信贷，咱不说大小啊，如果信贷真的是紧缩，甚至是呢到了一定程度的话，它对中小企业带来的直接的冲击会是什么？
对，我想就是说，其实啊，现在很多的专家有提到一个部位哈，就是说我们现在潜在的风险比较大的地方，其实在商用不动产哈。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疫情之后呢，很多的这个办公楼啊，现在都是在家工作，很多办公楼都租不出去。然后现在大的科技公司呢，市场也在裁员啊，比如说像我们旧金山的这个空屋率啊，就高涨哈。所以当这种空屋率高涨啊，这种商用不动产的这个房东啊，就会备受压力哦。因为他当时买这个商业不动产的时候，他还是要付房租啊，所以那开始这个没有房客，那他还是要照样缴房租，这个还是要缴这个贷款利率啊，那所以就会造成这商业不动产的这个房东们啊，是不是有可能会有跳票的一个风险啊？那也就是说这个部分呢特别的这个紧张啊，就是说如果说你刚好这个中小企业银行它的放款是集中在这种商业不动产的话呢，那就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啊。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会反映在不同家银行哈，他们各自体制不一样啊，像这所以每一家银行的这个影响是不大相同的哈。但就是说还有就是说利率持续走高，我们在之前有提到过，就是说当殖利率曲线这个倒挂反转的时候啊，那因为你吸收的资金是短天期的利率，但是你放款的这个利率是长天期的利率，所以你变成每吸收一笔钱的时候，你可能都要赔钱了，就等于是一个利率倒挂的一个情形啊。所以种种这个环境来讲，确实是对这个中小企业、中小银行的这个是有比较大的压力。
我们看到呢这个情况呢，今天哈，我看到一位之前叫做索罗斯啊。他的自己的前的执行长啊，他的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参谋团队当中的，他呢在周一接受这个在加州大学这边做演讲的时候呢，他就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我想跟您呢去讨论一下哈，也想听听您的这个看法。我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下，他呢是索罗斯的前军师、传奇对冲基金投资人哈，他叫做 Stanley。 他警告呢说美国实际的负债可能高达$200兆，不计后果的支出将引发经济风暴，这种冲击呢会超出2008年的金融海啸。他说相比之下呀，目前的债务上限的讨论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这位传奇人物呢，他是69岁哈，他是在南加大学马歇尔商学院进行演讲，讨论美国政府的财务性状况。他说数十年来的低利率政策让金融市场、政府及银行变得相当鲁莽，就像看一部恐怖电影。他说目前的局势比10年前所想的还要糟糕许多，毫无纪律的支出将引发经济风暴，带来的痛苦会比2008年金融海啸呢更加的难受。他这个说法呢也呼应了他10年前这样的看法。他当时就建议呢学生们去不断的关注膨胀的政府赤字，甚至呢预言此状况会让后代子孙们破产。他还说呢，美国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保障、医疗补助等福利造成的缺口，如果现在不进行改革，未来总有一天还是要大幅的削减。他还提到呢，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到了2040年，老年人的支出将占联邦税收的100%，目前的$31兆的债务还不包括未来的福利支出，实际的债务负担可能高达$200兆，现在是31兆哈。所以呢他呢是对联储呢从去年开始激烈的升息改变现状是做肯定的。他说呢这是一个重要的一步，但是呢他质疑联准会是否能够坚持到底。他说联准会反复的态度，民主党与共和党有恃无恐，没有采取严肃的具体行动。好，观点很多哈，但是实际上跟今天联储的这个态度和未来6月份是否加息都是密切相关的。Rex， 其实我个人哈，我很赞成这位他索罗斯的前军师哈，我个人很赞成他的这个观点。我们都知道，从2008年之后呢，这种大撒币哈，信贷宽松一造成了这个一般说7、8年、10年的这一次经济周期，我们这次拖了多少年了？2008年到现在哈，已经15年了，长长的一个大牛市走过来了。今天所带来的这些事情，联储的这个。这么10次加息，市场就在这叫，但是他这10次加息能解决现在导致的这个大撒币之后导致的这种主要原因的这个通胀吗？那我想听听您的这个意见。更重要的就是，很普通的人，很多人很难去了解这个宏观经济。我看到这一波当中，很多大的那种公司的 CEO 说实在话都已经吃亏吃得很大了。所以呢，这部分就涉及到小民啊，一些散户，我们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好，我先从第一个角度上听听您的看法。
对，我有看了这篇文章哈，那基本上他当然是讲的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啊。那这里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他主大的负债就是这个社会安全金哈。那大家如果有，当然我们人口老化，这是一个就是我们慢慢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哈，这不争的事实哈。就是说未来的社会安全金的负担会越来越大。那大家如果知道说这个 Social Security 就是社会安全金啊。它在负的时候，它是有一个通货膨胀调节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未来通货膨胀越高的话，它未来就要支出更大，好，所以这为什么联储局主席鲍尔在今天的这一开场，他就讲说，通货膨胀是最重，就是要压制通货膨胀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不能把通货膨胀压制下来的话，那会影响所有长期，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有就业市场的一个成长，好，所以他其实已经点到了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联储局现在首要目标就是要抑制通货膨胀。因为大家想想，如果这个通货膨胀没有抑制，那我们这个社会安全金是不是按照通货膨胀继续要加上去呢？好，那加上去这个负担就越来越大了。那你就到最后这个财政呢，因为你没有钱了，政府要发放要发债券嘛。那通货膨胀高，那债券的利率也要一开始发的价格，这个票面利率就要高出来了。所以整个来讲会债务越来越严重哈，就到时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啊，就在目前来讲，看这点数据已经在做，只是现在成效还没很快哈。就是我们的通货膨胀的利率，这通货膨胀率是降得太慢哈。就是说以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现在通膨啊，就是说比如说还在 4.6% 啊，这个核心的这个 core PCE 还在 4.6%， 还是相当的高哈。所以怎么样让这个回到 2% 其实也是联储局非常急的事情。但他在升的同时呢，结果哎，银行中小银行开始出事啊，所以这个有时候也是蛮难的。这工作也是相当的难哈，就是说怎么样可以把握把通货膨胀压下来，但又不引起金融市场的一个大的变化。好，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联储局想做，但是也不是一定他百分之百能符合他的期许啊，和他的这个的目标能够那么快的达成。
我再去问一句哈，我们看到的前一段时间法国哈，他们就因为要延长退休年限，都已经罢工啊，闹了，到现在还在没有结束呢。他今天说的这个，就意味着未来的美国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所以很多的事情呢，普通的民众都不知道，我们稍稍懂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呢，会看得到哈。你政府的这种大撒币，你只能最后导致的所有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升高，你最后纳税人的负担也就更来更重。你现在已经开始银界卯粮了，那我想问问您呢，他最后他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他打掉中通货膨胀，他怎么打掉？他的政策现在这个共和党他们拿出这样的一个1.5兆的上限，拜登还不干呢，他们还是不干呢，他就不想削减呢，还要大幅的提高这个国债。如果这样的螺旋的下去的话，那这个泡沫总有一天要破，总有一天出来混总要是还的，不是吗？
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后代子孙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我这样讲好了，我们这个社会安全金呢，在1954年以前出生的人呢，他是六十六岁的时候，就是叫做 full retirement age， 也就是说，在那1954年出生以前出生的人，他是66岁就可以领到全额了啊。但是1954年以后出生的就开始递延了。啊，那像我们这种我是1966，就我就是60年代出生的呢，就已经到了67岁了，67岁，好，就等于是比1954年以前出生的人晚了一年才能够有这个就可以拿到全额的退休金。那我想可能政客们如果他们不解决的问题呢，最终就是一直拖到这个没有办法支撑了，只好去修改这个东西啊。那也就是说，也许在不知道哪一年出生的人呢，他就会变成68岁才能够领全额的退休金哈。当然，可能你还是可以在62岁领，但是你在62岁你可能要打折哈。现在是要打25%的这个 discount， 但如果以后再延到68岁，你可能要62岁领的人就要打7折哈，少掉3成有可能哈。就用这种方法慢慢把这个事情一直往后拖哈。所以其实是对未来的。就是未来的人事实上是比较辛苦的哈，因为他们可能很年轻就可以一直在开始缴这个社会安全金了，那么到了可能要更晚才能够享受这个福利啊。我觉得这个是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情，就是针对这个有钱人呢，可能会有更多的税负。像我们知道现在有这个 Obamacare 的一个特殊的这个税哦，是在你如果收入超过$250,000的话呢，你会有一个3.8%的附加税。我觉得这种东西在未来也会逐渐的推出来，可能针对40万然后100万美金以上收入的人，他会有额外的一种税负。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难避免的。
可是政策倾斜方还是有受益的，而得不到受益的这部分可就遭了罪了。特别是中产阶级啊，很多的华人都属于够不着上面够不着下面的大部分的这种中产阶级，大家就过得非常的辛苦啊，节衣缩食的这样的去努力工作。好，那我们再回到经济层面上啊，今天呢有两个数据，一个是小非农就业哈，那我也想请您来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你从这些数据当中呢更能看到目前的这个通胀到底是怎么样。那Rex， 你给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分析。今天我看到呢，4月美国私营企业职位增加了近30万，29.6万，远高于3月份的14.2万。哎，
对，这个 ADP 的这种报告，但是初期的一报告，不过它可以看到一点讯号啊，因为我们这礼拜我才会有这个真正的非农就业报告哈。那今这个月的非农就业报预估本来是185,000人，是应该要低于就是上个月的236,000人。也就是说这个数字应该要比上个月低，但这个 ADP 的这个 report 呢，如果说它比这个预期还要高的话，那有可能我们礼拜五会看到一个比预期还要高的这个非农就业人数，那这样就不是一个太好的兆头。因为刚才我说过，这个联储局它现在是 data dependent， 它是看新的数据来决定它要未来要不要再加息，然后也鲍尔也不断的提到说这个现在就业市场紧俏，一定要看到有一点松动啊。所以如果非农就业人口大幅的增加，然后呢这个失业率呢它还是维持在 3.5%3.6% 这个情形的话，这是50年来的一个最低点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还甚至不能排除第二位它还有加息的可能、啊
嗯、
也许现在讲还言之过早，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啊、这个除了这一次非就业报告，还有下个月还有一次就业报告，那么中间还有这个 PCE 啊 CPI 的数字，不过我觉得我们还不能完全放松说这个六月份它一定不加息，我觉得这个大家心里要 有个准备的。
四月份职位增长最快的呢是休闲和酒店业哈，增加了15万4的岗位，其次呢是教育和医疗服务哈，6.9万，建筑呢增加了5.3万个，银行业有是裁员，四月份裁员2.8万，制造业减少了3.8万个工作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今天呢还有呢就是非制造业指数啊 ISM， 那也是公布了呢，它是四月份上升到51.9，略高于市场预期的51.8。那么这两个数据呢，来跟我们一起，这个您怎么看哈？今天这个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所公布的这个非制造业的指数，现在呢也是上走的。
对，其实现在我们经济情势是，其实我们现在经济受到影响的部分、啊、主要你可以看到就是制造业，还有就是受到利率调高会影响的一个，比如说房地产业、啊、或者是像汽车、啊、因为汽车是要车贷嘛、啊、所以这些呢可能都是直接受到影响，但是在服务业方面还是相当的不错、啊、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整个美国的经济还是主要靠我们的 consumer spending， 就是我们还是持续不断的在支出、啊、那因为在毕竟从这个疫情后的这个大傻逼啊，其实每一个人的这个所得还是某种程度有所增加、啊啊、就是比较起来，你如果跟这个疫情前我们这个不管是股票的市值、啊、或者是房地产的这个用市值来计算的话，其实都还是比在疫情前还是要高、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每个人的这个财富还是高于在疫情前的一个情形，所以才能够支撑、啊、大家能够持续不断的还在消费、啊、不过就是怕说哎，这个到了总是有一天，这个我们的这个消费会到了这个，你会觉得开始觉得，因为通货膨胀压力会开始觉得吃紧的时候啊，那这时候就会看到一个，可能企业没有办法再调高利，就不能再调高售价了哈、啊，那么就会开始 earning 会受到影响，那么就进一步可能会需要裁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虽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可是一个必然会看到的一个过程的。
嗯。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还要和 Rex 呢去探讨一下区域银行的问题。从本周之内，周一到今天周三，周一呢是共和银行哈已经倒了，那么今天呢这个PacWest 呢也非常的危险哈，今天盘后已经大跌57%，明天可以预见这只股票呢恐怕又要去重复第一银行的这样的。本来呢大家就猜下一个是谁，现在呢这个已经跳出来了。那么区域性银行啊，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哈，那么第一个共和银行呢也出现类似的一些问题，它呢也有它其他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我们广告之后呢，听 Rex 给我们来做一下分析，同时呢也请 Rex 来回答一下我刚才那个问题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宏观的环境之下，我们个人应该如何哈在这个时候呢去度过这样的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或者是如何保护住我们的资产？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财经频道，我是主持人高杰。现在连线的嘉宾呢是前德意志银行驻台湾投资银行啊投资部门的CEO 啊主要管理者，那他呢在金融方面也是有几十年的经验了啊，高杰呢都会定期请 Rex 呢给我们来做这种深度的哈专业的分析啊。他自己呢现在在美国有一个多元投资理财公司，他也是呢帮助大家呢从金融哈管理的角度上帮我们的自己呢去管理财富。好，那我接下来呢要请 Rex 跟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下哈，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地区银行的情况。热线电话呢现在高杰打开着呢，888-275-1628，888-275-1628，大家可能在最近都有很多的问题啊，欢迎您打电话上来，可以呢请教 Rex 呢可以给大家在线上呢直接回答，谈一谈他对他啊他呢他毕竟他在银行里边待了这么久啊，他更加知道这种情况呢是怎么回事。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我们一起讨论。再重复一下，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1625-1628。好，那 Rex， 我们看哈，今天的这个第一共和银行是一个，那今天的又是我相信明天这个事情会一定会动荡的非常的厉害，就是 PacWest 呢恐怕成为下一家可能倒闭的这种地方性银行。它呢在周三盘后啊，今天已经雪崩超过 57%， 就是因为现在多家媒体报道他们自己一直在评估各种选择，什么分拆啊、融资啊，甚至是出售哈这个银行。所以到今年现在为止呢， PacWest 呢他自己已经暴跌了 72%， 它的市值呢只剩下了 7.7%。 本来呢在今天我们看到呢收盘的时候它跌幅呢是 2%， 延续了连续五天哈都在下跌的这个趋势。但是没想到呢盘后这个消息出来之后，直接拖累哈其他的所有的地方性银行盘后全部是大跌的。还有呢标准普尔指数地区银行的 ETF 全部是重挫哈，超过 5%。 还有 Western Island 这西方联合银行呢它狂泻了将近 30%， 28.51%。 还有 Comerica 呢现在也暴跌了 10% 哈，还有 Key Corp 呢全部超过 7% 这样的一个暴跌的情况。昨天就已经来一轮了，今天又来了一轮。咱们一个一个说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 PacWest， 你觉得这支银行是不是明天又支撑不住了，又得像周一一样突然呢就变成了不得不去迅速的倒闭，迅速的被摩根大控类似的这种大银行收购的这种情况再次上演呢？
对，我想对主管机关的态度，他其实是像今天鲍尔也讲说，他本来认为这个第一共和这个 First Republic 这个银行呢被摩根大通收这个并购的时候，应该是画了一条这个线啊停下来了，他觉得应该是到此为止哈，当然不知道其他的中小银行还会去陆续再爆出来哈。那不过我觉得这个主管就像态度是很清楚，就是告诉你说，其实所有的存款户的钱都会有保障，他是不会容许就是说让就是存户呢，就是说虽然我们刚才讲 FDIC 的保障是25万美金啊，但是如果说真的有某一家银行倒了，那么这个超过25万美金的钱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就没有着落了呢？从这最近的这个动作来看，我觉得这个主管机关是不会让这个事情发生哈，因为这个影响太大了。就如果说真的有某一个银行倒掉，然后有钱呢超过25万美金都就拿不到了，那可能就引起很极度的恐慌。所以我记得如果大家还有印象，这个大家在前一阵子巴菲特还拿自己说拿他愿意赌啊，就是说政府不会让这个存户拿不到钱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态度我觉得应该是主管这样的态度，只是说那他这样子的态度会不会造成说一些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合并潮啊，那这个不是不可能啊，我觉得是有可能，就是说可能当某一家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是会小银行可能被 regional 银行并下来，那比较大的这个 regional 银行可能就被大的银行就 merge 啊。那不过这个鲍尔也在今天记者会他也提到说这个并购啊，其实上是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他说在过去啊曾经这个银行是有10000多家，那么到现在只有4000家哈。所以说他是说是数量其实也减得相当的多，不过他说主管就还是不乐见，就是说是所有这个中小银行最后都被大银行并哈，其实他们是不喜欢这样，因为中小银行他有他服务的课程哈。所以在今天报的这个记者会的时候，他也不也因为记者也很多都在问这个问题，那他也回答得相当的清楚哈。那不过就是说我觉得这也都是且看且走吧，就是说当某一个银行出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新的这个 merge 啊的这种情形。不过整个来讲，就是说金融市场，我想这个联储局他也不断的强调，就是还是美国银行是有韧性的哈。虽然大家是不断在挑战他这句话的这个可靠性，不过我觉得他必须要有这个决心，也一定要这样子就是说展现这个态度啊，否则的话会造成更大的恐慌啊，这对市场是更不利的。
我想以第一共和银行哈，第一共和银行包括 Silicon Valley Bank 呢，全部是在我们硅谷。第一共和银行的总部就在旧金山。我自己对这家银行也是非常熟悉的。我想以第一共和银行的举个例，请你呢再给我们来讲一下哈，这个银行的盈利模式和为什么这次呢就再一次呢，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一夜之间呢就倒闭了。那我知道呢，在这一次呢对。 第一共和银行呢就有一些批评嘛，那么他自己呢也是在资金管控这方面呢太过于宽松。那么一方面呢，您刚才讲到了啊，就是他们自己借贷这种从这个央行的这边低利息，他们自己过度的这种借贷，同时呢他们也过度的放贷。那么在第一共和银行，我们知道如果你在他的银行存到1000万哈，他那个资产管理呢要是门槛是1000万，过了1000万之后呢，你的储户可以倒借哈，倒借回这个1.6%或者是2%，当时我们知道已经是非常低的了，你的 commercial 也不可能这么低的，但是呢从他那儿你可以借这个钱去买各种各样的房地产。那么我看到华尔街日报就报道，那么第一共和银行像这个那个脸书 Meta 就扎斯伯格，他呢就1.6%哎，从他那边就可以拿来，他们自己的公司很多的这种钱呢都放到这个放到他这个里边。那么回过头来，他们把这个钱呢用 1.6 甚至是2的这样的一个呢再带过去，他们都把这个钱进到了房地产 commercial 的房地产当中，甚至是自己的哈其他的一些房地产当中了。那我的问题呢就是像这样的银行啊，他这么去做的话，他自己银行他是管钱的，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冒的风险有多大吗？那这里边他的这种 business model 导致了他的资产暴增，钱都被放到他的银行当中去了，然后紧接着就出现这样暴雷的情况。这是政府不断的主管部门在托底，在托底，否则的话我们说现在出现2008年也不奇怪呀，您怎么看？
对，我想这个还是有个别银行的一个情形哦。这刚好这个第一共和银行情形，当然细部我不知道。刚好在这前两天，刚好跟一个做这个房贷的朋友啊，刚好聊到天哦。那我问他说：“哎，现在这个房屋贷款利息是30年期房贷是多少哈？”他就特别提到说：“哎，第一共和银行啊，就在他还没有倒闭之前呢、啊，如果跟他借房贷的话，利息特别的低啊。”他们自己在这个房贷业者、啊、都觉得这第一共和银行是一个等于是破坏市场的这个特别低利息的一个放款者哈，所以你就可以了解说从这个事情就是说他可能这家银行他本身就是为了要抢市场、啊、所以用比较低的利息啊就吸引到就是客户进来啊，但是当这个他的这个营运的资金没有办法平衡，就是说他放贷利息比较低嘛，可是现在吸收进来的定存利息比较高，我刚才讲到说殖利率曲线倒挂嘛，所以从这个情形来讲的话就更加的困难、啊、所以它的成本边就相对它的利润率就比较低很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每一家银行有它独特的一个特性、啊、那像矽谷银行也是它有一个独特特性，因为它的放款的对象是这些 high tech、就是这些新创事业、啊、的这些公司，那这些公司呢本来它的现金流就比较紧、啊、所以一旦这个现金流吃紧了，它就只好提它自己的钱出来了，那就造成它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挤兑、啊、也是突然间的大幅的挤兑，所以我觉得好像每一家银行其实它的状况是有点不大一样哈。那比如说另外一家银行是做这个虚拟货币的，它投资了相当多的资产在虚拟货币，所以我觉得好像不能把它整个把它拿一起看哈，还是要看每一家银行它各自的体质哈，还有它怎么去经营管理它。所以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我觉得就非常的强调，就是未来一定会加强中小银行的一个监管。我想是今天啊这个啊，联储局主席鲍尔也不断强调的。
说一千道一万还得落到我们每个人头上。咱们说大的宏观经济，我们能看懂的话，那就涉及到我们怎么知道哈，银行都可以倒闭，我们自己也可以倒闭，对不对？我们2008年经过 underwater 的时候，那种过度借贷的时候导致的那种结果，像现在还是触目惊心哈，犹在眼前。所以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Rex， 你会推荐一般的朋友哈，在这个时候怎么样能够保护自己的财产呢？
对。我想这样，就是如果你是放在银行存款，当然应该还是，如果你是超过25万美金以上，还是要分散风险了、啊，不要集中在某一个银行啊，还是平均的放啊，因为至少这个 FDIC 是有保证啊，这25万美金。那现在的银行存款利息当然是相对是比较高啊，所以如果您是最保守的投资人，那我相信现在在这个银行的25万美金以下的这个存款，或者你放在这种货币型基金啊。那它也都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哈。那当然我之前节目也提过，就是说像这种比较动荡的环境下的时候，其实是有机会，就是说如果你是做股票投资啊，或者债券投资，尤其是债券投资啊，今年也许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哈、啊、是一个极特殊的状况，就是说股票跟债券这个都在这个指数型的股票跟指数型的债券都跌超过10%啊。 哦，就是股债双跌这种情形，而且是跌二位数的这种跌幅，哦，是100年来只出现一次，哦，就是去年这一次，哦，所以这种几率也是很小。那在今年来看的话呢，目前是股债都是涨的，但是在未来就要看经济会不会进入衰退。如果经济不进入衰退的话，那大家看股市会表现好一点，但是如果一旦经济进入衰退，那可能这个就是联储局真的到下半年就必须要被迫降息的时候，那债券呢可能殖利率就往下滑，那么债券价格可能就会走高。所以我想在 这过去一两个月，我都不断有节目也会提到说，在今年呢，可能投资人应该要开始增加债券的部位的投资哈，就说你的债券趁着现在利息比较高的时候，你买一些债券哈，然后就是万一碰到经济衰退的时候，你的债券是会有一个保护的。不过大家在选择债券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千万注意，不要只看那个配息啊，因为你可能会买到配息高的那种高收益债券哈。那高收益债券，因为它投资的就是。哎，就是这种企业债哈，就比较有风险，风险比较高的企业所发行的债券，所以它利息比较高。但在下一个经济的阶段，就是极可能我们经济要进入紧缩啊，就是经济衰退的时期啊，千万不要去投资在这种信用比较不好的公司的这种高收益债券，也就是垃圾债券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看这个是要投资债券基金，可是不要加错码，不要加到那种啊，只看。这个高利率的这种高收益垃圾债券基金哦，还是要回到这品质比较好的啊，不管是 total return bond fund 或者是 US government bond fund 啊，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
如果大家呢就是太具体的，我就不在节目当中去讲了啊。想联系Rex 的话，可以私底下呢联系 Rex 啊，债券非常非常的多的种类。好，那 Rex 你的电话再重复一下。
408-520-958
顺便呢我要有一个消息也要问您哈，我们知道那个苹果啊，苹果也开始这个从市场收钱了，那么他呢还给 4.15% 的这样一个利息，两天之内吸了10亿美金哦，进入到他的这个怎么讲，就苹果的这个金融的这个 APP 里边了。您怎么看苹果的这个动作？
对呀，这我自己也没有，还没有用哈。不过我知道说它有一个限额嘛，也是25万美金以下哈。那所以它等于是变成一个金融资，有一点金。其实我觉得苹果是不是需要这样子，这个来做？我自己是打一个问号，因为我们过去在金融市场啊，苹果的这个它发行的公司债啊，它也有发行公司债哦。它发行的公司债是那个最高平等，它本身就给很低的利息啊，就是说因为它平等最高啊。所以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当然我过去我们都尽量选利息高一点，并没有买苹果这个债券，但是如果客人要的话，我们当然还是会帮他买苹果债券。就是说苹果债券在过去它就是已经享有非常高的债券平等，所以它给的利息就已经是相对比较低的，所以它有没有必要要用这个定存的方式然后去吸引钱，然后来做其他 的作为，这个我自己不是不了解他们主管他们这个操作人的想法，这个我自己是打一个 question mark 哈，因为这个因为现在的利息并不是低的哈，如果你是在低的时候你去吸收这钱，那有道理吗？不，那你如果这个利息是高的状况下，那你吸收这钱来做什么？这说不定还增加自己的压力哈，所以我自己是有点存疑啊，但是我不了解他们决策的过程，这样，这我个人观点的。
我顺便再问一下哈，这个其实最近呢，为了留住这个资金呢，各个平台都推出了这种利息的政策，比如像 Fidelity 哈，它是一个投资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但是呢，你炒股票，你出来的时候你放到这儿，哎，它也有利息。那有的朋友就不太明白，就想问一下，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也没必要把钱挪来挪去了。那么像在 Fidelity 的这样的平台，它虽然给利息，但是像这样的平台还有那25万的这样的保险吗？那就没有了，对不对？
不是，它有分，一般的话基金公司它会分了两类哈，大家在看的时候可能不晓得哈，有一种就说你的平台每一家是不大一样，有的平台他说你的 parking 的钱是放叫在 FDIC insured deposit 哈，所以当你是这种的时候，它其实它这个钱呢是通常会利息，现在当然利息比较高，过去这种东西是利息比较低的哈，但它是有被保险保证就是保障的哈。那另外呢，有些平台它是会帮你这个 FDIC 保证的这个基金，它会转投资，啊，你就会发现在账上第二天会看到它转投资到 Money Market Fund，啊，那转投资到 Money Market Fund 的话呢，因为 Money Market Fund 的利息过去通常都是比这个 FDIC Insured 的这个 Deposit 要比较高，啊， 所以其实在过去这个做法是 很普遍的，就是这个有些平台就是帮你把这个 deposit 转到这个投资到 money market fund、哦、对，那这两个在过去大家都感觉不出来有什么样的差异，反正就是基本上反正就是都 蛮安全的。不过严格的讲就是说基金共同基金它不是保本的、哦、所以万一出现2008年那种特殊情形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共同这 money market fund 也曾经出现过亏损、哦、所以不过在这个时间看起来是没有这个风险，但是这本质上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异这样。
嗯，大家也不打电话问啊，就高杰拽着 Rex 问起来没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如果大家没问题的，我就放 Rex 走了啊。您自己私下有问题呢，可以私下里再找呢。Rex 他的电话是408-520-9558，408-520-9558。谢谢 Rex。
哎，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现在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时段，我是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快速的给大家过一些个股啊。 Max 呢也已经在线上了，因为呢本周仍然是企业财报的重要的一周，明天呢将是苹果，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是高通。高通呢它是报告了它的年度第二季度，它属于他们自己财年是第二季度啊，符合分析师的这个预期，但核心业务的手机晶片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7%，它的 Q3 啊，就是 Q3 的财测呢则是逊色，所以它盘后呢重挫了7%啊。明天我们看呢，它到底是有人去抄底呢，还是说可能再去加剧这种跌势呢？我们要还去看。那我们从技术曲线上看一下，Max， 请给我们来看一下高通 QCOM。
QCON 是 American Century Quality 国控112.83美元、哦、它的股价、我们看在短期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然后如果我们看一年内它也其实也是看跌的整体来说、当然如果你长期三年五年以上它是看涨的，也是短期是看跌，是长期是看涨的，在一年以内，所以是看跌。所以如果你长期投资的话，这当然就没有问题了。如果短线交易在一年以内的话，可能你需要再观察一下。
嗯，另外一个是 AMD。好，我们现在有一位观众接线来哈，好像是王先生还是王女士？你好，你已经在线上了，请讲。
高姐你好，Rex 好，我有问题哈，我是听说是这个黄金要涨，因为黄金是战略储备嘛，hedge inflation， 另外一个形势现在比较动荡，所以黄金据说是还要涨，那我想请教 Rex， 你是怎么看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有一个 ETF 是。NUGT 三倍的黄金涨的这个ETF， 您觉得应不应该买？应不应该卖？这个入场和出场的这个价位在哪里？谢谢。
好的，谢谢您啊。其他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往这个。888-275-1628上面的发短信，今天如果时间来不及，明天请的 Max 来回答大家。问的问题非常的好，不是说将来要涨，黄金从昨天涨 1.6 今天涨 0.7 已经在涨了。好， Max 谈谈你的看法黄金。
它黄金的话的当它已经在涨了嘛，就像你讲的、它基本上现在是看涨了。如果你问我长期的话，长期也是看涨的，但是短线内会不会往下跌呢？这个就很难说了，因为它它逼近了它的2070左右啊，刚刚突破了一点，然后又在回跌，现在刚刚又在回跌，所以短线内是有可能会回调的，但长线它是看涨的。
那再看一下 NUG
回调会回调到哪里呢？那这个就。很难说了，也因为它可能会回调到1600左右，
1700以下。 现在都过两千了，给我们看一下 ETF NEUGT 三倍的这个黄金的 ETF。
黄金的 ETF 啊。
嗯。
NUGT。
Yeah。
OK， 黄金的 ETF 的话，我们看，当然它短线内是看涨了 ，OK， 甚至半年内也是看涨了，一周内、一个月内，甚至半年内是看涨的。但是如果你讲这个 ETF， 我看它已经，它还是没有走出一年内的跌势，甚至是五年内的跌势。所以黄金虽然是看涨的，但长线来说，这个 ETF 它是看跌的。
嗯，那他也问呢，就是入和出的价位，您怎么看？
入和出的价位黄金，那这个要看你看多长了。OK， 如果我们是看一年内的话，当然入的价位我们讲，它因为它涨已经涨到这个程度了，它可能会持续涨，但是也有可能在涨之前它会再回调的。所以如果回调的话，有可能它会回调到差不多1820左右啊。如果讲一年内的话，如果你看的是两年、三年内的话，也差不多了。但是它两年、三年内它可能会回调到差不多1630左右。
嗯，
这个是看你看多长的，其实。
王女士，这样回答您是否满意？还有问题吗？
非常满意。
嗯，
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听有的人告诉我说，买黄金不要买这个什么GLD 啊，这个 ETF， 买真正的黄金，就是金条。我想听听专家是怎么看的。
这个问题呢，让 Rex 做下 homework。我也呢有同朋友就这样做的啊，他就真的直接买金条。今天我时间到了，我就不好意思呢，就怕问题回答不清楚。明天这个时间呢，我们再详细的去探讨这件事情，好不好？也谢谢王女士啊。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可以往888-275-1628上面送短信。明天呢，我们请 Rex 呢一起去回答。尾数是5328的朋友，我看到您的问题了。明天呢，一起请Max 呢来回答大家啊。今天的时间呢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吧。谢谢 Max， 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